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前段时间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准备这个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在健身的时候，就这八个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神要我传讲今天的信息，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请往下一个，好，这个在这个十九，就是二章二十节的上面这一节，你如果看的话，十九节他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是向律法死，就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那向律法死，向恩典活，啊，向罪死，蒙恩得活。其实这一步啊，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就是向律法死，向恩典活这个的过程，没有人可以绕开这一步啊。那我们昨天我们境界同工会，我们有一位同工是一个92年出生的传道人啊，他其实很早就奉献了，也这就是做这个传道人，但是他说啊，他前段时间也经历一些啊，就是软弱，还有自己觉得自己有犯罪、犯错啊，这些跌倒这些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觉得说他这好几年，最近几年都在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认识自我的过程，啊，他说过去呢，他很自我很膨胀，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能做啊，过高的看待了自己。那最近呢，他觉得自己又一无是处，好多事情都做错啊，包括买一个房子成了烂尾楼。他现在都想不起来说自己为什么当初要去买这样一个房子，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我们跟他分享说，其实呢，先认识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说浪费时间。你虽然经过了这些过程，啊，看自己过高，或者看自己处处失败，都是我们认识自己真相的一个过程。而且不仅只是这几年而已，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自己的残破。啊，那我自己有一个对自己认识的一个过程哈，这个就是在我的一个信主的见证，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只会提一下叫真相的尽头，就是在就是一个南方周末记者的一个信仰之旅。这篇呢在我们境界点 online 这个官网上面首页，你就可以看到这篇我的这个见证。因为今天正好我们有一位那个新来的朋友，他是媒体系毕业，传媒系，浸会大学传媒系毕业的啊，所以都对我这个见证应该很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传媒，过去我是做了有很多年的哈南方周末的那个媒体记者啊，然后呢后来去 Berkeley 的那个新闻学院，也是去他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所以对传媒这个领域来讲呢，是经历了很多年的。那我自己写的这，所以对传媒的学传媒人都知道真相哈 truth 啊，这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一个啊。那我的名字就叫真相的尽头，就是当我看世界的真相，我在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和寻找在别人身上的真相，很多年的时间里头投入了很多年，可以说我青春最宝贵的很多年都是在寻找世界的真相当中。但当我看到世界的真相和这些之后，我发现说到最后我看见的是自己的真相，这就是我取名字叫真相的尽头的意思。就是看到自己的什么真相呢？看见到自己里面的骄傲，看到里面的黑暗，这些是我没有办法通过理性和我在知识上面去获得这些知识的积累去面对去解释的啊。我就看到自己里面的残破啊，我看到自己的骄傲。特别是我觉得，你知道，在 Berkeley 也是一样。我当时带我的那个 professor， 他是一个美国的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但他是非 Caroline， 他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在 Berkeley 这样，你知道 Berkeley 是非常 liberal 的那种美国名校，就是这种学校里头本身 Christian 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新闻学院呢，媒体学院呢，传媒的呢，是少中之少。为什么？因为都是追求真相和什么，都是很，其实那里面自己是很骄傲的。所以有一个我记得他讲，知识分子讲说，别人他觉得中国社会非常需要信仰，你知道吗？非常需要信仰，这样子整个的水准才能提高。但是中国社会需要信仰，这个世界也需要信仰，他某某某他们也都很需要 我不需要，那我不需要。这和很多媒体人都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的，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我不需要，所以我自己当年可能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骄傲就像我今天的这个是十瓶水啊，上帝就像是一个茶壶，我每个人像这个茶杯。我觉得我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真相，就是说为什么上帝的水，这个茶壶里的水进不到我这个茶杯里面去。因为我的位置错了，我这个茶杯在这个茶壶的上面，我在它的上面，这个水怎么可能进到里面去？所以我真的是明白说，我要认识神，除非我谦卑下来，谦卑下来认识自己的骄傲，然后我把自己的位置放了一个位置，把它放到下面之后，我发现我的眼睛被打开了，就是神的光照，就是上面的水，上面的这个亮光可以进到我这个残破的这个自我的里面，可以让我看见我自己里面的黑暗。然后这个时候，我这刚刚前面那首赞美诗上是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啊。其实我说刚刚说媒体人觉得自己最不需要了，但其实我们这样的做曾经做媒体的人哈，就其实上因为写字嘛，就是说你写各种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很长那个事，这个人记了40年50年的经验，你马上飞到那里去见他，然后很短几个小时之内把他50年的事情概括下来写出来，4000字写清他50年，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如神般的骄傲。所以我们过去受的都是这种训练，一种什么，就是说像神一样铺排，就这个人一辈子50年的整个的经历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吧？所以文字的诗歌，文士是天国里最小的。上帝说，我圣经里说，文士是天国里最小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做媒体的人，是觉得可以用写文字来，这个看清世界真相的人是最骄傲的。对，因为像想神一样，像神一样判断善恶，判断是非，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和我们的文字的这个里面啊。对，好，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的这个见证哈，在境界点安栏里面可以下面。今天不是重点，所以我不会讲这个啊。对，然后今天的这个经文讲的是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一章。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非常，其实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段经文。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要去想一想，说你，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属肉体的这个老我愿不愿意被主钉死，是否已经被钉死了。这两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的。首先，你愿不愿意被钉死？第二个是你是否已经被钉死了？你处在一个生命什么状态底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的老我还没有死去，老我还很大。甚至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同工的时，在做同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和里面仍然有个很强大的、很大的一个老我。那当把这个老我我们带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我很多时候你其实是在面上看是在做主的事情、为主服侍的事情，但如果这个老我没有死去，其实实际上你还是在荣耀自我，有这样的有自己的抱负。要实现自己的抱负，神可能只是，甚至都只是你的一个工具而已。那在这个里面，这个心是不可能失去，不可能消失的，真的非常非常真实。所以老我死去这一步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一步路，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其实在世界上你的老我很大，是很大的重担，到了教会里面，你的老我很大，一样产生很大的那个副作用。所以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经文里面最早的这句，其实与基督就相当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基督钉十字架大家知道啊。那你想到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与基督被钉类似，它是不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不是真实的事情，还是说它就像一个真的一样，你和基督其实是一同挂在十字架上了。这个非常重要。其实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挂在十字架上了啊。那很有意思，之前上个月是复活节哈，复活节的时候，我要跟我的孩子们，我跟孩子每个周我都跟他们讲信仰的这个些话题啊，我跟刘洋轮流带他们。那我要跟他们讲十字架，因为复活节你是不可能绕开十字架的。那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讲，我当时在想，跟他们讲十字架是不是太 太严肃，或者说太深了，是吧？我们连成人可能都不明白，但是对一个十岁的小孩怎么讲十字架这个这么难讲的一件事情呢？但是我后来讲说，我今天复活节还是要跟孩子讲这件事情，然后神给我智慧啊，然后我就在讲，我就跟孩子讲，跟他们讲什么是十字架啊，这句话代表着什么？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我们以前啊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这个肉体中已经死了啊，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啊。啊，这就像我跟两个孩子讲，我说你们都曾经犯过错吗？啊，他们都承认有过这个错。那啊，这个之前我也问过他们，你们上帝说，圣经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说你们是好人还是歹人？他们都知道标准答案，他们说歹人歹人。所以他们对自己有错会犯罪这件事情他们已经有一个认知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十字架到底什么意思啊？今天你过复活节，这个十字架看上去很难，但是我说我儿子叫彤彤啊，大名叫彤，小名叫彤彤。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看哥罗西书啊，我们现在讲到哥罗西书这里面一个很难的这一句话，就神赦免了你一切的过犯，并叫你们与一同活过来啊，把在律例上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好，这句话非常重要。我那天就是这样跟他们讲的，我说这个十字架上面哈，彤彤，你那天推了人把他推倒了，你又欺骗，你又撒了谎啊！我说你做了这些错事，然后我说魔鬼撒旦拿着一个小本子，他记下了，他真的手里有一个本子，他记下了你犯了这个错，骗了妈妈啊，然后你又推倒了别人，然后做了这个错事啊。我儿子真的相信，他知道他做错的时候真的有一个人好像在记着他的本子一样的啊。我说好，有个人在记着你的本子啊，然后这就是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圣经里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处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当中，就是在魔鬼撒旦的手里，他都有一个本子，都记录着你我每一个人我们做的错事和犯的这个对别人的这个问题和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已经忘记了，但是撒旦不会忘记的，他都拿这个本子记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上面的这些错和这些问题啊。然后连一个十岁的孩子他也明白他的错都被记载在上面了，都被记载在这个里面。那好，这个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说本来呢，我们有了这些错和这些罪和这些问题，我们是应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是要配得这样一个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本来该我们去死的，我们为因为这些罪啊，我们要付出死的这个代价啊，但是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他本来没有错的，他上了十字架，然后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然后赎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就是替代了我们所有的罪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罪就落在了他的身上，然后他的死，因着他的死，他代替了我们的死，然后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好，我就是这样子跟我的儿子十岁的儿子讲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理的。然后我跟他讲，这就是你就记着，就像一张纸，你看到一个钉子吗？你看到一个钉子拿钉在那里吗？一个钉子钉在墙上，有一张纸钉着吗？所有控告我们那些字句哈，攻击我们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在这张纸上面。包括我十岁的儿子这么小的孩子，他的做错的事全部在这张纸上。但是这个十字架这个钉子，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个钉子啊，钉在这张纸上面，钉在那里哈。撤去了所有对我们所有人的控告啊，赦免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这就是十字架。我就是这样跟我十岁的儿子讲十字架，然后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他祷告，我儿子祷告，他说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感谢，我说彤彤，因为上帝为我们死，撤去了对你的控告之后，那个小本子上写着彤彤打了人说了谎的这个纸彻底涂改了，你有涂改液吗？我说涂改了，你这个上帝已经不算了，已经赦免了你了，他不会再计算你这个恶，涂改了，他非常明白什么是涂改的道理，他天天涂改。然后他 祷告是这样的，他第一个祷告他是说感谢神的赦罪之恩。我听到他这个说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一个十岁的孩子能明白什么是赦罪之恩，明白我跟他讲了这么一个这么难的一个十字架的道理，他知道这是赦罪之恩。我当时非常感，我眼泪就要流下来，我就要流下来啊！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爱的爱，他的这个被钉十字架舍为我们的这个罪和错舍命啊，替代这种罪的替代啊，真的你是就像是用个更简单你能想象的，就是说你欠了银行是1000万，本来该你还的债，这是我们罪的债，罪的债啊，但是这个债现在由耶稣基督来替你偿还了，说1000万免了你的债，不用你还了。如果我们是这种形象，我们可能更能明白说，哎，1000万的钱还了，那真的是感恩。但是对于我自己犯的错和罪被上帝赦免这件事情，我们的感受就没有这么深。但其实比那个1000万被赦免还要再严重，你10个亿被还清差不多这样子，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的你的才能、你的博士学位、你的1亿的财产能够赦免你的罪，只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神的爱他能够赦免啊！这个是，所以这个十字架非常的宝贵。我们来看几张，今天是母亲节啊，看一下我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这个，我之前得到了我儿子女儿的授权，我说我可以在现场播放你们的，因为他们有肖像权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是2014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的那个神学院住处附近的，那时候我女儿才刚刚出生1岁多啊。那接着继续啊，这个是后来在我们在加州的Stanford 的时候去玩的时候照的全家福，是一个 Stanford 教授照的，这是2017年在香港爬山的时候，对对，往下，然后这是我2023年开颅手术以后在香港家中的，然后我女儿特别喜欢，她每天晚上睡觉怕的时候她就抱着这个耶稣的这个小玩偶睡觉。对，好，这个是我们就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在梅窝度假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载我们了，可以骑车了。对，这个是对，也是在也是刚刚复活节过去的复活节。好，那这个我们的重点要看一下这个也看不太清楚啊。对，我再来说，你可以停一下，对，这停一下，刘洋停在这个地方。我本来要把这个礼物拿过来，今天走的时候走匆忙了，没拿。好，我是这样的，这个看一下，这是2013年3年前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我女儿8岁，你看一下下面一个照片，林阳8岁的样子，不是这个，这张，对，这看一下这张，这个我女儿8岁就是这个样子，这3年前母亲节送我的礼物，我们就放在那个礼品上面这里看，我很感动，她我一直保存着她送我的礼物，每次她这个是这样，她自己画的一幅画啊，她画了一个心，然后上面会画了一个小人在那里祷告，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小人在那里祷告，上面有很多呢。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雨，风啊雨啊。他说他边上后来有一句话，他说风雨啊，就下雨我也不怕，闪电我也不怕。他说因为有你的爱啊。然后底下他写了一句话，他说谢谢你带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啊，我说每一个妈妈听到这句话都非常的贴心啊。对，然后他上面还用了一句话叫爱里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经常跟他讲这个圣经和信息，他知道妈妈最喜欢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他就送我这句话，爱里没有惧怕。然后上面还有，你看他都涂涂改改的，因为他写不清楚，他就说什么
那个母亲节快乐
啊！对，这上面最上面他说，
上面是有了你的爱，我啥也不怕。
啊，对，他嘟嘟嘎嘎的，他说有了你的爱，我啥也不怕。然后他就想到这经文里面对应的就是在爱里面有惧怕，他觉得送我经文就是最爱我的方式，确实是。我觉得真的这个是这今天的这个信息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爱里没有惧怕，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想分享一下，我非常这个感动，我女儿8岁哈，她送我这样的这个卡片哈，就是来感谢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啊。那我们感谢地上的母亲哈，真的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心里面的。那所以每个人的出生呢，就是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会想到自己的生日哈，想到自己的出生啊。那我自己呢，我的这个出生呢，这个我想起来呢，就是说起来呢，说实话，一般我很少讲这个场合，讲在公开的场合讲这个，因为说实话，像上次我看到那个我的出生呢，是一个悲剧，可以讲是一个悲剧啊，但神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那我在这个我是1979年出生的嘛，大家都知道，在1979年和1980啊，还1978最早可能开始，中国出现那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知道吗？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计划生育了。但是我想在座的我们都知道哈、啊，所以我在那年我出生的那年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我的爸爸父亲呢，他是一个军人，所以知道在军队里头计划生育政策比外面是更加严格的。然后更加不幸的是呢，我的爷爷是管计划生育的，所以呢他要大义灭亲，就是说如果他做这样的一个职责吧，责任，但是他的家里居然出现了一个超生的一个孩子呢，那他就没有办法再做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勃然大怒，就是我有了我这个孩子之后，所以他一定要让我妈妈堕胎，就是大义灭亲，你知道吗？啊，不然他没有办法开展工作了啊。对，然后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是非常跟他求情啊，这些哈，也因为这件事情，我父母他们离开了大家庭哈，就是他要生下我这个孩子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对我来讲呢，那这个是没有办法不可抗力了，就是讲那在这个，但是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你说一个婴儿哈，在母腹当中，他知道他要这个世界不欢迎他，要堕胎啊，然后要这个他知道吗？其实我跟你讲，灵是知道的。嗯，孩子的灵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到美国，我也接受一些心理辅导和一些跟一些这个专门做辅导的牧师啊，跟他们这个谈沟通了之后，我意识到我的最深的创伤是在出生的时候开始的，最深的这个创伤是在出生的时候引起的，是一种叫做由出生就带来的这种焦虑。这种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你自己的方式来控制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它从你出生开始，它产生了在你的一种非常深处的一种焦虑和一种惧怕，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它不欢迎你，这个婴儿它这个灵，所以圣经里讲说，在你未成型之前，其实上帝已经这个灵已经制作了，已经有了这个灵了。那所以你这个灵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不欢迎你，它拒绝你，好，它排斥你，哈。那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其实这个婴儿的这个灵受的这个创伤是最深的，最深的。所以我在想呢，我回顾我自己，虽然我现在才40多岁，但是我回顾我的过去的20多年，我就觉得这个的创伤，这个深的程度对我来讲是伴随一生之久的。啊，而且到我长大之后，我觉得为什么我每次我那么在意哈，我从这个过程中那么在意，说我一定要得第一名。我从小学，我从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得我数学和我记得我语文跟数学在初中阶段开始，到初一至到初二的时候全部都是满分的。全部都是满分的，到就是初三左右的时候都是全市前三名，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就是说如果我考试考98分是很不满意的一件事情呢，就因为没有满分。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在追求卓越这件事情上，追求杰出和卓越啊，第一名优中之优这样的一个路上面，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的，非常大的压力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这么在乎这个这样子要去得第一哈，一定要自己非常优秀卓越这样子，在这个里面跟我从小的时候的那个出生的创伤被排斥哈、被拒绝啊，有非常极大的一个关联的，极大的一种关联层，就是说总是在一种要证明自己的一种心态里面。啊，就是说要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按照标准的，就是要达到某种标准某种成就才可以怎样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对这个是很多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自己迷失在这个里面的，就是要去证明自己，要去拿到一个怎样的这样子啊。然后呢，所以在我28岁的时候，我就去 Berkeley 啊，相当于是这个那是美国的研究生，我相当于给美国的研究生用英文讲课，可以讲啊，对一个28岁的女孩来讲，达到这样的职业程度已经是很高了啊。但是说实话，这就是我在信主之前一直在追求的一种状态，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可以讲是没有安息的，就是说人是非常累的，我想大家都很明白，而且里面那种焦虑和这种，就是说你对自己是永不满足的啊，你对别人的要求可能也很高，就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一种心态吧啊。然后呢，后来那天我看到这个网上这个微信里转出一个视频来，也是一个媒体人，是北京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媒体人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其实是1982年出生的，比我晚一点啊。然后他讲他的生日，他讲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他是流眼泪的，因为他呢，我觉得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比我更不幸啊。啊，因为我是属于要堕胎但是没有成功的人啊，对吧？然后而且还活下来了啊。 然后呢，他呢是他的当时，然后给他打针，真的抓住他妈给他打针，然后你知道吗？他那个针打进去，打到了他妈耳朵，他的耳朵里面，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他是打了针的。但他是没死的很少数的幸运儿，所以他的名字都有一个少见那个意思，你知道，很少，确实很少。然后他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没有多成功，就相当于，然后他们做完手术之后就把他扔到垃圾桶里。然后他妈妈那时候听到孩子哭声，因为在那个阶段只有一个产妇生了孩子，所以他就很虚弱嘛，他就下了床爬过去。他妈妈母亲真的，这母亲的爱真的，他爬过去，爬到那里头，从垃圾桶里捡出自己的孩子，然后放到床上去给他捂着，因为冷嘛，天冷，在床里面捂着，捂了一天一夜吧，这样子他才慢慢有了气息，活过来的。他就讲他自己就是这样出生的，他在讲的过程中，这个大男人就在流眼泪。所以我看到他这个经历的时候，我觉得你看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四十多年，每当他想起自己的出生，他的生日的时候，我想他都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第一的反应，我就是觉得说，哎，我真的想跟，如果有机会想跟这个人传福音。他也是一个媒体的精英呢，很优秀，非常优秀。后来我要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位弟兄还认识他，我就说，但是他的内心可能很痛苦啊。因为我自己尝过那个味道，我知道，如果我当年的这种痛苦哈，这种出生的这种创伤哈，如果不是因为我后来信主，我是27岁的时候在 Berkeley 的那边那个中华归主教会受洗的啊，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住在我的心里面哈，然后神的这个爱对我的这个出生的这种创伤进行这个医治是非常非常深入的。我记得我当时这个信主的那我哭了很久很久很长的时间，而我哭的时候我也很感动，那天我哭的时候我就跪在那里一直哭。然后当时分享信息是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一个那个牧师根本不认识我，他看到我在那里哭跪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应该有50岁了，他居然也跪下来陪着我一起，我觉得真的是陪着爱哭的人一起爱哭。我当时感受到这是神的爱啊，就是我在这种被拒绝的里面哈，在这种你看这种出生的里面被拒绝，就是要堕胎，然后这甚至已经都差一点就成功了，然后就把你扔在垃圾堆里啊，在这样的这种出生的这样的记忆当中，你说世界上任何的东西能够满足他和医治他吗？所以刚刚我说的这个男记者哈，他非常的优秀，我想他已经到世界这个层面获得了很高的一个这个职业的成就啊。但是我想他内心的这种伤痕哈，内心的这种伤啊，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去弥补和医治的啊。在这个里面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我自己的经历当中啊，完全的就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头，我觉得在十几年之久的时间里头，我都在用主的爱啊，就经历主的爱来医治自己里面的那种创伤，所以很长时候，我觉得我的内心的这种安全感，你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种类似出生的人，可能你们有类似的，或者说没有到这种程度的这种出生创伤，可能也是在早年的时候，在童年的时候，在很小的时候有那种不被爱、没有爱完全的，或者被区别对待的，或者这样的一些创伤哈，这些在这个里面哈，在我们的里面哈，没有得到医治的情况底下是没有安全感的。很没有安全感的。我曾经辅导一个姐妹啊，那个姐妹她呢，是怎样的一个呢？她妈妈是一个女强人啊。那工作呢，到时间她就要去跟她离别，所以做过妈妈的母亲都能明白这一点。孩子是不是看不见妈妈会哭得一塌糊涂是吧？所以她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姐妹了，就她自己小时候了。她说她妈妈要去坐火车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每天早上她都要离开她的妈妈。那时候她只有2-3岁。他说他就哭着求他的妈妈留下来，对吧？撕心裂肺的哭啊！他说哭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有一次，他说他哭了整整3天，求他妈妈留下来，但是他妈妈还是要去，是吧？还是要去。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种时候一个孩子啊，他要跟妈妈连接啊，这种欲望吧，这种要求吧，很自然的啊，天性啊，但是他得不到啊，就是他妈妈就是要自己去工作哈，也很正常，从妈妈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他就要离开要去工作，时间到了火车要开了他就得走，所以不管你就算哭就算怎么样那个他都得走是吧，但是对这个姐妹来讲，她的内心留下的这个创伤是非常非常深的，她觉得她哭三天不能够换来她妈妈的一个停留，所以对她来讲，她从那个她就觉得说我是从这个人的肚子里出来的，所以母亲啊给这孩子的安全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觉得这个我是从这个人的肚子里出来，孩子特别会认人，你有没有发现做过妈妈的都知道，你妈妈不管在哪个，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跟孩子玩一个游戏，就是妈妈躲起来然后让孩子来猜你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会发现我的两个孩子他有具有非常厉害的能力，就是你作为妈妈不管你躲到任何地方他都有可能从那个地方把你救出来，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一个极强烈的一个爱的被爱的一个需求，就是他要和这个生他的，他觉得我从谁的肚子里出来，我就要跟他连接，这种被爱的需求，他是从他的与生俱来的，非常强的啊。那在这个里面，他获得安全感，他就通过这种连接获得安全感。但如果他觉得我哭三天，这个从他肚子里来的这个人，他都根本不 care 我的存在，那他会觉得说，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对我反应的。就是这样子冷漠的反应我的，他没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人，他长大了之后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他觉得连这个肚子里出来的这个妈妈他都不会理会我是否哭，我死活都不会管我的，那我将来那些陌生人和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真的会在乎我吗，所以这样长大的人他在内心的不安全感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他的不安全的那个他的依恋啊没有得到满足啊，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像我这样子跟这种出生状态的这个人啊，我觉得我很感恩，所以我刚刚特别给大家放了一下我的这些我的家庭的图片，在于什么，我非常感恩，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爱拯救了我，所以我唱那首歌啊，你接受爱主爱啊，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主拯救的人啊，接受爱被主拯救的人，我想如果没有主的爱就没有我这个家，所以我把给大家看了一下我的家庭的这些图片，因为我觉得我在爱的深处是一个极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说句实在话，我在我28岁那时候还年轻，现在想起来很年轻那时候，但我在内心深处对爱是真正是绝望的，我是不相信的，就是 说我是不相信说我可以在那种没有安全感的状况底下可以建立一个家庭，或者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爱情跟一个家庭和一个爱，我是不相信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不相信的啊。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我那时候我想到的是说，如果不是主的爱拯救了我，我记得有一个就三角形的理论啊，就是我非常相信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就是我跟刘洋我们在三角形的两边，然后神在这个上面，我们俩离神最近的时候，各自离神最近的时候，我们俩的距离是最近的，所以只有主在那里头，我跟刘洋都接受了主，在这样的一个承诺下面，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框架承诺，而且主对我的爱永远不变的这样一个承诺下面，我觉得我才会敢开始一段感情的，我才开始敢把一个自己的爱去交付给另外一个人的。说实话，我不相信在没有主爱的情况和没有这样的一个神作为一个承诺的这样一个契约底下，能够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个人不会背叛我，或者我是不相信这件事情的。所以我28岁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现在我40多岁了，他说现在想我28岁的时候多么年老的苍老的灵魂呢，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是非常苍老和绝望的，不相信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当年一样哈，不相信的，是绝望的，嗯，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家啊，我有两个孩子，我老大13岁，老二11岁，啊，我觉得真的是都是主的爱，使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家啊，使我能够在爱当中，主的爱当中被医治啊。然后我开始敢付出我的感情在这个家里面啊，而且我也在这个我刚刚讲的我两个孩子啊，在他们说实话我作为母亲我是在爱他们，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神知道说，其实两个孩子给我的这个爱，给我的爱也是神对我的爱在很大的医治我里面那个出生的那个创伤，他们给我的爱可能比我要给他们的爱还更多， 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包拿出来，拍张照片，我说我要秀一下，我说我要在那个现场来秀一下。我十岁的女儿，我出门之前她说妈妈你要讲到，她说我送你一个礼物，我十岁的女儿送我的礼物，她用她的零花钱，她积攒她的零花钱，然后买了这个包包给我。然后之前她买的时候看了各种包，然后特别给我看说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我当时还说了她，我还会责怪她了，我说你这么小的一个人已经开始看包包选包包了，我说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为我选的。我真的很感动，这是我女儿对我的爱，是神对我的爱。所以我跟她讲，我说嗯，原来我叫妞妞，我叫小明，原来妞妞，我妈妈讲到之前给我一个最大的秘密武器的是我的妞妞，给我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动力，给妈妈加油。好，我们看下一章，下一节。好，这个左边那张大家没有看到过，对，这我最丑的样子，但是没有，只要给主无所谓的啊。我去年脑肿瘤手术之后，这个照片啊，当时的样子，这左边是我当时的样子啊，右边是我现在的样子啊，现在的样子，我每天现在健身走健身那个两个小时时间，上午跟下午啊。两个小时时间，所以你看到已经差距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从照片上来看，你会觉得就看到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个就是主不仅一直在医治我的里面哈，我在这个疾病的生病的里面，虽然这个脑肿瘤那个两次的，从2018年那时候查出来就是四期癌症，就是已经是脑部转移了啊，然后开颅手术啊，我已经有三次开颅手术，然后五次大的手术。化疗、放疗啊，靶向化疗这些，就上百次可能有了。但是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和什么，你根本看不出来。如果不说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你想，在这个，所以别人觉得得病哈、是这个得癌的过程。但其实在我来讲，我觉得癌啊，那个谐音是爱。我觉得在我得癌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了很多主的爱，非常多的爱。在我的里面，就是可能主真的只有主真正了解我的生命，因为比这个癌啊更可能病更可怕的是里面的没有爱，你知道吗？没有感受到爱，他知道我从出生所带来的那种创伤，就是那种你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创伤啊，这种拒绝的深度啊，我觉得他比得一个癌更可怕。所以在我得癌的过程当中，神却不断的赐下爱给我，让我在爱里面得到更深的，所以没有别人相信，只有我自己知道，就是原来在得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却得到最多的爱。这把我其实实际上是两个癌，一个是身体上可以衡量的癌，但另一个是灵里面那种被拒绝被排斥的这种癌，那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上帝就借着一个医学上面的一个癌来治愈我里面，所以它像双重的治愈在我的里面。它不仅像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在身体上面这个得到这样的医治，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我还就在内心里面不断的被主的爱所医治啊。我讲这个自己的见证，就是在这个我这左边的这个开颅手术之后出来，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在那坐着，有一个小护士坐在那里。然后呢，因为在他们这个脑科的病房里头，像这种脑肿瘤做手术之后就死亡的非常多，非常我也可以讲讲很常见的，所以医生是很信心很小的啊。他看到我的时候，左边有个护士说这个你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都切除了啊。然后呢，右边这个护士在那里，他就这个说你不要以为你做了手术之后你就好了。你知道吗？他用英语跟我讲 the reality is death， 就是意思就是你这样的病人实际就是死，就是会死的，就算做了手术也是会死的。然后我当时麻醉还没完全醒过来，你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不会，我说我会活的，我说他就说谁跟你说你会活的，然后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神跟我讲我会活的，然后他就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不会相信你们那个神的。他说如果要说的话，你们是不是基督教有一个撒旦的？ 他说我还更相信一点他说的，他说你知道在我们这个病房每天有多少人拉到太平间去吗？像你这样的肿瘤脑转移的病人，所以他就重复了大概几遍 The reality is death， 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心里都确信说他真的是撒旦派来的。在那种场合我的麻药还没醒呢，你明天跟我讲我你会死也行啊。所以我就当时想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但是从肉体上来讲我非常的生气，说实话我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怎么能这样子说这些咒诅我的话啊。然后呢当时我在想说我不要上魔鬼的当，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真的，我虽然肿瘤拿掉了可能好起来了，但是如果被他气死了怎么办？真的是被气死，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的头啊，你想脑梗呢，或者你当场气得心脏发作，是不是都很正常啊？因为你那时候那么虚弱，你刚做完一个开颅手术啊，然后你会被气死的。所以我就想我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下了安全的下了手术台，不要被这个人气死了。然后我在想说主啊你救我，那个时候我就呼求主的名，我说主啊你救我啊，主救我啊。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刻浮现在我的脑袋里的是什么吗？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的话，十字架七言大家都知道哈。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我突然在那个时候就抓住了我，就是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那句话一下子我就说，我就用这句话祷告，我说主啊我顺服你，我说我现在真的气得要命，我自己我真的是气的。然后很巧的就边上那个小护士就给我量瞳孔，他就说你的瞳孔已经放大了多少多少毫米，我刚刚给你量了多少多少毫米，现在放大了一毫米，其实也代表我真的很生气，他瞳孔都放大都能看出来我的气氛，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在祷告，我就说主啊赦免他们，他所做的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他对一个刚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的病人说这种你要死的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饶恕他们，我说主啊你让我爱他们，饶恕他们，我顺服，我愿意顺服。然后我这样祷告完你知道吗，十字架的功效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去尝试你就知道了。我就那一刻我怒气全部消失了，我没有像之前这么愤怒了。然后右边那个护士梁瞳孔跟我说，哎呀真奇怪，他瞳孔已经正常了。我当时想应该是我的气已经消了。真的就这么真实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真实。所以真的是往下再往下一页啊，十字架，耶稣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是真的，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啊。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我自己的经历的见证哈。然后呢在那个情况底下我还跟那个小护士讲了，那小护士又说了一遍说 the reality is death 那样。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年轻人，我说他很年轻了，20多岁应该，我说年轻人你好好活着，我说你要活到90岁，因为你到90岁的时候你过来看一看我还在不在，我说到他吓坏了，他就逃跑了你知道吗？对，所以我看大家看到的右边的那个健身的，我就是有一天要让这个年轻人看一看，他能不能活到90岁，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的励志是我每天锻炼，我要跟主求，我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这个世界活到90岁，而是我要在主里面，我为主服侍，要到90岁，为境界，为自己，为主的教会，为主的事工活到90岁，是全部献给主的。如果主应允我的祷告的话，我真的到有一天，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来我们的境界福音教会聚会，也是一个见证人，也是见证啊。这个我们的这个 logo 里头就是一个十字架，你看这个，它这个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属地的境界，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的一个境界啊。肉体的生命呢是有一个框架的，但是十字架呢破了，它这个十字架是破了这个境界，打破了我们肉体生命的境界，是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属天的境界。是一个属灵的境界，这个属灵的境界是一个顺服十字架的境界，是你顺服十字架，你的自己的肉体的自我的老我的境界被打开了，不再是你原来的那个被局限的空被辖制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啊，因为你愿意背起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带领你突破了这个属地的限制，这个牢笼。然后背十字架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苦，这是一个魔鬼撒旦的谎言。撒旦常常欺骗我们说背十字架很苦，你知道吗？其实呢拒绝十字架更苦。背十字架为什么它没有这么苦？它是有轮子的，这个轮子就是神的爱。当你顺服的时候，你背起神的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自己了，这时候上帝介入在你的当中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秘诀。当上帝介入在你的苦难和你的患难当中，跟你一起背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担子有没有这么重？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四期癌症，两次脑转移，这个担子对普通人来讲重不重？但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没有那么重？我里面有平安，而且有喜乐，因为上帝介入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介入在我的生命中，他在跟我一起挑担子，那个重心在神的身上，不在我的身上。如果是你自己背担子，那个担子再轻再轻，但是上帝没有介入在你的生命中，你不愿意背十字架，这个担子是很重的，就是你一个人在背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要被魔鬼撒旦欺骗啊！凡是靠主，凡是靠自己啊，这个就是骄傲，不是说那种很骄傲表面上的骄傲。我常常跟孩子讲，我说骄傲是最重的担子，连我孩子都知道。上次我跟他们讲一个翻劳苦重担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跟他们讲这段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有见过那些担重担的人吗？然后我儿子就对我女儿说，就对我说，他说妈你看这里呢，就指着我女儿，这里有一个担重担的人。我说怎么讲？他说他一说他已经为替你们省了100块钱了。你看我女儿10岁就在挑担子了，替我们省钱了啊。所以每个人啊，我们的自我是最重的担子，骄傲是最重的担子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担子顺服下来，背让主来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这个重心不在你的身上了啊，上帝替你背了担子，你就不再那么沉重了啊。所以主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啊。好，感谢主。我们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回应的诗歌就是刚刚那首赞美诗。这次大家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说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主啊，在此刻，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我们的当中，浇灌下来，主的，你的爱，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爱。主啊，我们每个人，虽然也许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是像我说刚刚讲的这个出生，还有那个弟兄那个男记者的出生这么一种悲剧的一种出生的经历啊，但是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受到这些创伤，早年的这些创伤啊，我们生命的创伤。就像我2年前辅导一个姐妹的时候，那个姐妹她在北京读一个博士，她去欧洲读一个博士，同时间的两个博士学位，还要找工作，哇，三座大山。那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的累，非常累。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动是看到他里面有很深的内在的一个创伤。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出生的时候，你父母接纳你是一个女孩吗？那个姐妹她说，她的眼泪就流下来，她说我爸爸妈妈，我知道他们想要一个男孩，第一个是个女孩，他们已经失望了，我是第二个女孩，他们更失望了。他说我，所以我一直是想的，我要做的比任何人都要好，我要证明我自己。然后我跟他讲，我说这就是你里面焦虑和累的原因，我你为什么要读两个博士来证明自己。我说有一个韩国的姐妹，我曾经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他曾经也是这样，韩国重男轻女是非常严重的。他说他从小就立志说我要比十个男人更厉害。真的很长很长时间里，我也不接纳我自己的性别，我不接纳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创伤里面，我就今天不可能成为一个母亲。我感多么感恩神翻转了我的生命，他的爱，他的爱接纳了我，我也接纳了我自己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在这个里面，我也找到了我这上帝让我帮助的人，刘洋传道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我可以拥有两个孩子。我本来是不可能的，我是不可能拥有这个家庭的。如果我过去活在这样的创伤的里面，我自己会放弃家庭这个选项的。但是主，你何等的爱我，你要给我更丰盛的生命。我在这十几年做两个孩子的母亲，做我先生的妻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生命受到很大的十字架的破碎，真的就是天一天背起十字架破碎我的生命。我学习顺服，顺服在我自己的性别里头，顺服在我母亲的这样的妻子和身份里面。在这个里面，十字架的爱一直一直抱着我，就是这个轮子一直带着我走，才可以。我无法想象靠着我自己，我是绝对不可能活到有今天这样的家庭，有今天这样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爱的。主，感谢你的爱啊，也求你对我们今天再来到现场的每个弟兄姐妹，你来医治我们每一个。
Amen。
我们何等需要你的爱，我们里面的创伤我们可以跟人说的，或者从来没有跟别人讲的，只有主你的爱能够医治。我就恳求你，主爱，主啊，你就像医治我一样，就像医治我一样。主，你的爱临到在现场的每一位，你的爱浇灌下来，主啊，你的爱浇灌下来，主啊，主啊，你的爱临到每一位，你用你的爱来，耶稣基督你的爱来触摸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你触摸他。我们跟我最后讲的那个信息以后没讲的，就是在 AI 时代，机器人的时代，我们跟机器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现在成为唯一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机器人在所有的各个方面都能替代我们，但它不是上帝所造的有灵的活人。上帝向我们的灵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啊！就是只有他的爱能医治我们灵里的创伤。主啊，你说两三个弟兄姐妹聚集你的爱，你就在他们当中，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的爱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爱来做医治的工作，做触摸的工作。主啊，那些特别需要你的人，你知道他们的出生的经历，知道他们从小童年的经历，或者被排斥被拒绝的经历啊，为特别为这个母亲来祷告。主啊，真的你医治她， 对吧？你医治他里面的创伤，主，他里面的创伤只有你知道。我虽然我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但上帝你知道。主，你的爱，你的爱临到这个姐妹，这个妈妈姐妹，第二次要做这个妈妈的姐妹，她更需要你的爱，主，因为只有她自己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她才能够用健全健康的方式去对待她的孩子。有一个人讲说，我们的父母没有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不要去责怪他们，他们已经在他们有限底下做了他们能做的，我们饶恕他们，然后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他们没有为我们做的。就为这个姐妹祷告，让这个姐妹可以为她的孩子做她的父母没有为她做的，她可以为她的孩子去做。主啊，这你可以更深的来医治她，也医治这个姐妹，医治她，医治她里面一切的创伤，她自己或许都不知道的，但是主你都知道。主你来触摸她，让她的灵得到医治，得到完全的医治，经历你的爱，她的生命不再一样，她生命可以经历真正的翻转。谢谢主。